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九月十四号星期二，一系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全球军力部署的评估正在系接近尾声，预计好快会出台。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边话，呢项嘅评估接近完成，佢想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边，佢哋系将会提供有关全球军力部署评估的更多资料。国防部随后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全球军力部署评估将会评判美军是否在适当的地方部署了适当的兵力，并且可能导致未来军力部署的调整。时任国防部长埃斯珀在2020年启动美军全球军力部署评估以及调整，他当时说，国防部的当务之急是实施国家国防战略，也就是聚焦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为了实施这项的战略，部署在全球各地的美军是需要腾出时间、经费以及人力资源，以便他能够将资源转派到印太主要战区，或者将美军召回本国，以便提升战备能力。艾斯珀仲说，他希望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这项的评估。拜登政府今年1月上台之后，继续评估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并且在国防部成立了中国工作组，审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与军事态势，以应对中国构成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作为调整美军全球军力部署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今年4月宣布完全从阿富汗撤军。针对撤军期间导致的混乱，拜登总统作出辩护说，现时是集中精力关注新威胁的时候。拜登特别点名中国和俄罗斯，表示美国必须要应对21世纪的新的挑战。在这场竞争当中，中国和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在阿富汗陷入另外一国的失恋。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的一个推文当中亦都作出了类似的评论。美军高级官员是对全球军力部署评估可能导致国防部将会有更多的军力从中东以及非洲地区调往印太地区是表达过忧虑。白宫宣布，拜登总统将会在9月24号在白宫主办首次面对面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白宫新闻秘书沙奇9月13号发表的声明说，拜登总统盼望着欢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日本首相菅义伟前来白宫。声明当中表示，拜登和哈里斯政府已经将四方机制升高为一个优先的事项，从三月间的首次四方领导人级别的接触就可以看得出，该次的接触是虚拟形式，而如今这次的峰会将会面对面举行，接待四方机制领导人显示拜登和哈里斯政府将印度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接触列为是优先事项，包括通过新的多边配置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声明当中还表示，四方领导人将会聚焦深化他们的关系，并且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处理气候危机、在新兴技术以及网络空间方面结成伙伴关系，以及是推动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领域推进实务的工作。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日本三国领导人预计下星期将会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为美国上月撤离阿富汗并且结束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而坚定地辩护。布林肯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如果美国总统拜登决定延长这场的战争，将会需要派出非常多的美国军队增兵阿富汗保护美国自己，并且防止塔利班接掌政权，导致人员伤亡，至多能够是恢复一场僵局，继续无止境地被困在阿富汗遭受攻击。
There's no evidence that staying longer would have made th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or the Afghan government any more resilient or self-sustaining。
布林肯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外驻更长的时间是能够让阿富汗的安全部队或者阿富汗的政府变得更加坚韧或者是自我维持。他说，如果20年数千亿美元的支持、装备以及训练还是不够的话，这样为什么另外一场的1年、5年或者是10年就能够产生不同的效果？塔利班在8月中从掌权以来，美国已经从喀布尔撤出了124,000人，包括大约5500名的美国人，还有大约100名的美国人留在阿富汗。 有啲嘅美國人隨後喺塔利班默許嘅情況之下，得以通過陸路或者搭乘多國嘅航班離開阿富汗。但係布林肯話，截至上個星期，有大約100名嘅美國人依然留喺阿富汗。布林肯表示，美國官員即使係喺塔利班喺全國推進嘅情況之下，亦都未有預見到阿富汗政府如此迅速嘅垮台。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米克斯眾議員就表示，撤離阿富汗從來都係唔容易。佢仲話，呢一場嘅戰爭應該喺19年前就結束。外交委員會嘅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就表示，美國撤出阿富汗係不折不扣嘅史詩級嘅災難。共和黨議員夏伯特就話，阿富汗再度成為咗恐怖分子嘅天堂。美國再向面對中國試圖施加脅迫嘅立陶宛表達支持，並且讚揚立陶宛推行支持民主與自由為原則嘅外交政策。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星期一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當日和立陶宛總理英格利達西莫內特系通話，重申了兩國堅定的雙邊關係，並且討論了深化兩國之間的經濟、外交、國防合作。聲明說，沙利文先生重申了美國面對中國試圖施加脅迫的立陶宛的堅定支持。而在同一日，由國際跨黨派議員組成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在推特上貼出視頻，包括歐洲議會、立陶宛、英國、法國、丹麥、瑞典等歐洲多個國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各國議會的議員在一個視頻當中發聲，表達了他們同立陶宛以及台灣站在一起對抗中國脅迫外交的立場。台灣今年7月20日宣布，台灣同立陶宛政府經過密切協商之後，同意台灣將會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這個是台灣在歐洲國家當中設立的第一個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之後中國宣布召回駐立陶宛大使，並且對這個歐洲小國實施貿易制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之前已經是對立陶宛以自己的方式發展和台灣的關係表達支持。上個星期五，《金融時報》援引多個了解美國政府內部不具名的消息來源報導，華盛頓亦都在度認真地考慮台灣的要求，將他們駐美國首都的代表處從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是台灣代表處。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保安局长批评囚犯以朱古力等物资危害国家安全，囚权组织石墙花宣布解散。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个礼拜三会见传媒时指控，有在囚人士与外界企图在监狱建立势力，从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邓炳强表示，有组织垄断监狱物品供应以敛财，并且在监狱制造特权。他批评有在囚人士以朱古力和发夹等物资招揽追随者，令到他们憎恨香港或者北京中央政府，从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事件发酵约一个礼拜之后，由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创立的囚权组织石墙花星期二宣布解散。邵家臻未有回应解散的决定是否受到政治压力。有學生組織表示，仍然會繼續關注在囚人士權利，質疑點解當局認為零食、發夾呢一啲細細嘅物資都會危害到中國國家安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大規模街頭示威，加上2020年6月30日深夜實施港區國安法之後，警方多次進行大搜捕，大批示威者和民主派人士被捕入獄和還押。據香港網媒立場新聞報導，涉及國安法的案件有 76% 的被告不獲保釋，部分被告例如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甚至已經被還押超過一年。民主派初選47人案，30多名被告已經被還押超過半年。管理監獄的香港懲教署署長胡英明星期日，即是9月12日在南華早報刊登的專訪中，提及47人案其中一名被還押的被告前南區區議員袁家衛。 胡英明指袁家慧在监狱受到其他囚犯英雄式的欢迎，他认为这些的举动已经超出了单纯友谊的表现，更加证明其他囚犯已经受到袁家慧的影响，并且潜意识地追随他。惩教署表示，近日在袁家慧被还押的罗湖惩教所其中一个工作地点进行突击搜查的时候，发现目标人物和其他五个人藏有违禁品，随即对他们采取纪律行动，引发当日下午18名在囚人士集体要求管方取消对6个人的纪律检控，最终惩教署要出动黑豹部队处理，惩教署长胡英明更加亲自到场指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个星期三，即是9月8号会见传媒的时候，指控有在囚人士与外界企图在监狱建立势力，从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他提出五大指控，包括利用议员、神职人员等身份的人士探访危害国安并且参加社运的在囚者，通风报信，企图在监房里面延续抗争，甚至散播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种子。
这些人呢，他会利用很多不同的身份，包括一些神职人员，包括一些议员，或者包括一些其他的身份，就去探访，就是探访这些呢是跟危害国家安全有关、跟黑暴有关的人，从而呢就将信息呢周围传递，是做出一个通风报信的行为。
邓炳强表示，有组织垄断监狱物品的供应，以敛财并且在监房制造特权。他批评有在囚人士以朱古力和发夹等的物资招揽追随者，利用这些特权令他们憎恨香港或者是北京中央政府，从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另外也是制造特权，在监房里面制造特权。好多人可能覺得奇怪，話佢多個頂夾啫，多一粒朱古力啫，有咩大問題啊？呢啲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嘅嘢咧，喺監獄入邊就係代表一個特權。好多人咧就係透過可以係運一啲咁嘅嘢入去，收取呢啲嘢，從而喺呢啲嘅物品咧變為一個特權。喺入邊咧就會招攬一啲佢嘅追隨者，從而咧利用佢呢啲咁嘅特權，成立呢啲嘅影響力咧，令到喺監獄入邊人咧受到影響，從而咧係更加憎恨政府、憎恨香港政府，同埋咧係可能憎恨中央政府，從而危害國家安全。
事件发酵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由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创立的囚权组织石墙花星期二，即是9月14号宣布解散。石墙花在社交网站发声明表示，苦苦经营了9个月，今日要宣布正式结束。就算最终被压碎，但是之前换来的时间亦都是值得的。邵家臻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解散是星期日，即是9月12号晚上全部员工商议之后的决定，当日发生了一些事，但是不便透露。他强调最紧要人没事。
花开花落有时尽，相逢相聚本无意。香港人保住命最紧要，最紧要人无事。
邵家臻强调，石墙花成立9个月以来，每一步都是步步为营咁样经营，为在囚人士同埋家属进行人道支援。佢冇回应解散嘅决定系唔系受到政治压力。
我哋原本就系想做一个最卑微嘅工作，就系送一杯凉水俾在囚家属同埋在囚人士。可惜一杯水可能到而家嚟讲都已经太热。
是不是因为政治压力，定是本身都没有啲问题？
我哋唔多讲啦，对唔住，你大家心照，大家心里有数。
经常到监狱探访的工党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邓炳强指在囚人士利用朱古力和发夹等物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言论，他认为简直是笑话。
邓炳强那些言论就简直是笑话来的，即如果几粒朱古力或者发夹就可以危害到国家安全的，可以拉到这么远的，咁都冇乜嘢危害唔到國家安全啦。 咁即係喺監獄裏面其實好多人真係冇乜機會有人探嘅。咁佢可能真係因為監獄裏面啲規矩好嚴格啦，咁你有時會儲多咗少少物資喺手上，而呢啲物資唔係話即係唔準，係啲違禁品嚟，呢啲唔係毒品啊，呢啲係即係 M&M 朱古力啫嘛。咁佢可能要慳啲嚟食咁樣，因為好耐唔會有人去探佢，咁佢咪首先儲咗一啲可能佢認為被過量儲嘅咁樣。所謂過量嘅都係即係可能幾包朱古力就已經係過量㗎啦。
張超雄表示，如果有在囚人士憎恨香港政府或者北京中央政府，他認為往往是由於政治打壓的措施所引起。張超雄擔心當局高調指控在囚人士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是部署收緊探監和在囚人士的人道支援。
即是怎麼可能會成為即是一個製造這個憎恨政府的一種看法，然後就即係跟住就影響國家安全。咁呢個憎恨政府，其實往往就係由佢哋啲官員呢啲嘅政治打壓嘅措施去造成啦，就唔係即係嗰兩粒朱古力啦。咁佢哋係打橫嚟講嘅，我相信佢哋而家呢啲做法咧，都係顯示即係佢可能喺呢啲方面，即係無論探訪啦。即係探監，或者喺一啲人道支援方面，或者一啲物資方面，可能對於一啲政治犯咧，有進一步嘅打壓，或者對於在囚人士嗰、那個佢嘅人道嘅對待咧，有進一步嘅收緊。咁我相信佢而家做呢啲嘢咧，係為咗日後嗰啲即係更加嚴厲嘅措施咧，係。做一个前奏。
关注囚权的学生组织研学思政召集人黄日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得知石墙花宣布解散感到愕然，因为石墙花是一个服务在囚人士和家属的正规机构。他质疑当局将在囚人士的零食等物资升高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层面，不过他强调不会放弃协助在囚人士和家属的工作。记者问及教协、民阵、612人道基金和石墙花等公民社会组织最近一个月在当局以国安法的压力之下相继解散，研学思政会不会担心成为当局下一个针对的目标？黄日战表示有心理准备可能会解散，不过在目前有限的空间当中，他们仍然会坚持下去。化名陳太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2019年爆發反送中運動之後，他一直支持年輕人爭取民主自由，亦都有捐錢給612人道基金和石牆花。對於這兩個組織在當局的壓力下被迫解散，陳太激動落淚，不知道日後還有什麼途徑可以支援因為參與社運而入獄的年輕人。他批評當局的清算行動好荒謬，但是仍然會堅持無忘初心。60歲的陳太表示，他在香港土生土長，從來沒有想過香港會變成今日這樣，有這麼多為了爭取民主自由的年輕人入獄，甚至有大批民主派人士因為國安法被檢控未審先囚，他認為一切都是很荒謬。對於是不是擔心石牆花解散之後，在囚人士難以再得到支援，創辦人邵家津沒有回應傳媒提問。至於有什麼說話向在囚人士和親友寄語，他表示眼淚真是我們最大的共同語言，最緊要人沒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日本執政黨成員在9月8日參加台灣智庫研討會時表示，中國將會在2022到2027年內加重對台灣施壓，日美台應該盡快成立防衛合作機制，並強調台灣是日本的家人， 關乎日本繼任首相人選的執政黨總裁選舉，台海議題都是焦點。日本與台灣的防衛專家分析中國攻擊台灣的路線、日本保護台灣的立場與實際可行性，以及台日安保合作的可能方向。據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與自民黨外交部會會長佐藤正久在9月8日上午聯機參與台灣智庫國策研究院的座談會。中山泰秀說，日本和台灣不是朋友，是兄弟，是家人，日本將台海和平當作自己的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山口信治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國防現實方面，日本與台灣在地理上、位置上確實是唇齒相依。在人民感情方面，日本國民絕大部分對台灣感到特別親近。如果中國和台灣發生衝突，幾乎所有日本人都會選擇支持台灣。這樣的民意亦反映到在政治家的決策上，只是支持台灣的方式與程度尚未明確。他說，
台灣海峽で何かがあれば、日本も巻き込まれざるを得ないから、それに準備しましょうみたいな話ですね。肯定的に論じている場合でも。
他說，以往大家都知道，台灣一旦受到中國的侵略，發生緊急狀態，日本不可能幸免地會捲入其中的，所以看來好像日本是被動式地必須參與防衛。其實美中衝突激化之下，日本知道自己不可能置身事外。隨著今年2月份開始中國實施的海警法，日本對於中國就十分之警戒。中國頻繁出動機艦在東中國海與南中國海域干擾台灣的防空識別區，令到日本被感威脅，但目前尚未討論到日本具體能夠支持台灣的程度，因為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情況，威脅的方式太過多元化，需要非常慎重仔細地事先預設各種可能性。我想日本應該會開始更多對於台海形勢的研究分析、討論與仿真，建立應變的程序。山口信治表示，中國造成的威脅咁已經普遍存在於日本社會，亦都令到日本社會喺台灣遇到襲擊嘅時候，願意出動自衛隊去支持日本維持台海和平，應該已經係共識啦。佐藤正久喺9月8日嘅座談會中表示，礙於政治敏感性，日本政府表面上無法正式對外宣稱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但係日美台都知道，台灣如果沒有美日的協防，絕對是沒有辦法抵抗中國的侵略。他說，只要日本國內有共識，當台灣有事的時候，日本就會和美國共同協防台灣，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日本的立場仲係以支持美國為中心。佢話
：2015年の平和安保法制というのができて、存立危機事態というのと，
佢話2015年日本嘅安保法通過之後，就新設立咗存在危機事態與重要影響事態兩個可能。重要影響事態發生嘅時候，日本自衛隊可以向美軍進行燃料補給、飛機起降所需資源等後方的支持。全立危機事態表示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其他國家遭到武力攻擊，例如是台灣，日本可以出動自衛隊與美軍一起反擊。如何判斷屬於全立危機事態之權限屬於日本政府？以目前形勢來看，日本政府對於台海緊張形勢的危機感，令到它維護台灣安全的決心日益升高。美國一旦有動作，日本就會立即配合。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教授徐雲興對美國之音話：
日本方面一定有他的顧慮，因為他的顧慮來自於兩個部分，一個是會不會違反到日本憲法第九條，另外一個是 在政治上是日美同盟的架构下。
日本方面有来自两方面的顾虑的，第一，是不是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呢？第二，日美同盟的政治架构。因此，如果日本因为周边有事遭受影响而出动自卫队反击，日本政府应该有其阶段性判断，或者是依据受影响的严重程度为评估标准。我目前并未获知日本有定具体的判断标准，不过在2015年安保法已经相当程度构建重要影响事态发生时，日本可以随美军出动，但仅限于后勤的支持。他指出，由于近来中国威胁升级，可以观望日本是不是逐渐跨越后勤的角色，在台湾受到攻击时站在第一线动武。佐藤正久在会议中将东亚的地图上下咁翻转，讲明就中国的立场来讲，日本就在中国的上方，对于中国就是他东中国海扩张上的妨碍，而台湾就是第一岛链的枢纽，南中国海水深又较东中国海浅，当美国军队核子动力潜舰行经南中国海时，很容易受到导弹攻击。他认为美国海军的弱点是在于对潜舰的反应能力，自卫队必须在这部分和美军加强合作。
中国が台湾を攻撃するときには、台湾だけでなくて周辺に立ち入り禁止区域を設けると思います。
太田文雄将军话：如果中国攻击台湾，唔可能只系攻击台湾本岛，而系会直接影响附近嘅海域同埋领空。1982年，英国同埋阿根廷之间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战争时，英国就将福克兰群岛周围200海里划为禁区，此区域内所有阿根廷舰艇活动均视为敌对行为。如果从台湾周边去划200海里，尖角诸岛、石垣岛、宫古岛等日本国土都在范围之内，中国侵犯这个禁区，自卫队当然要出兵了。他認為台灣與日本應該展開更加深切的安保對話與合作，而且要定期舉行和檢討，共同維護雙方最切身的安全。首屆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在7月29日舉行，台美日三方皆有重量級的國會議員出席，會議聚焦於台海和平穩定與台灣的國際參與。日本與台灣的執政黨在8月27日舉行首次外交與國防在線安全對話，被視為是雙方執政黨之間的準二加二會談。徐雲慶教授表示，最近日本兩次主動提出邀請台灣參加首度舉行的跨國議員會議，討論國防與外交的敏感話題，表示日本在國際政治環境的限制之下，已經充分正視台灣參與安保合作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有实际的行动。他认为所谓二加二会谈的讲法十分敏感的，因为牵涉到双方的国防与外交，按照惯例应该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正式会谈，因此台湾出席的立法委员也都强调是交流会。日本派出执政党专门负责外交与国防的议员，明显知道会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宣传。台湾执政党当然亦都派出负责国防与外交的立法委员，巧妙地由议员会谈规避敏感性，其实就是双方执政党的国防与外交对话。佐藤正久在9月8日的座谈会中表示，希望日前的议员版台日二加二会谈等交流模式可以继续举行几次，同时亦都要推动双方其他重要议题的对话。对于台湾方面，是不是可以主动提出
这个？如果日本他不提，我们台湾想要提可能可以提了，但是立场可能不是这么的足够。还有日本他之所以能提，
徐云卿说，其实如果日本方面不提出，台湾虽然未必能够提，但立场其实不足的。另一方面，我认为日本会提出这样的对话建议，是美国在后面默许，否则以日本这么谨小微慎的民族性，不是太可能有出格或者是所谓超前部署的动作， 所以在最近兩年多，尤其是菅義偉內閣這一年中，日本已經主動進行了很多與台灣之間的交流，而且激進到政治性議題的交流。國際政治講求實力原則，台灣在日美兩大國的架構之下，台灣不太可能主動提出政治性交流，而是在日美舉行與台灣相關議題的交流，邀請台灣時候，台灣就有所回應或協助。徐雲卿指出，台灣需要正視不對等的國際政治現實，讓日本提出兩軌外交，甚至是 1.5 軌外交的對談建議，台灣被動式歡迎就可以了。
政府同士の話し合いという名目で議論することがなかなか難しい部分があるので、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山口信治說，日本要與台灣進行任何外交或者是國防交流，由政府出面是相當困難的，亦是目前的政治現實。但換一個角度來看，以往從民間學者與專家，最近升級到議員，進行兩軌以至於 1.5 軌交流，其實比起官方交流能夠討論的面向更加廣泛，所觸及的深度也都能夠自由掌握。我認為現在不必要拘泥於是否為官方形式，而是要頻繁交流，而且討論的重要政治議題要逐漸深化，就會慢慢產生實質的效果。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在座談會中提及，網絡系統上的安全是沒有國界的，一切都是連結在一起的，某方面來說和敵人也是連結一起。他指出，現在網絡無國界，很多滲透來自社群媒體，甚至可以影響民主國家選舉。他期待日本和台灣建立網絡合作，推進雙邊關係。山口信治說，日本最近 SNS 被中國干擾與滲透的形勢越來越嚴重，我們會希望藉著從台灣的經驗對付社交媒體中的滲透問題，甚至在關於灰色地帶的信息共享與網絡安全上做一些改善。台灣對中國造成的網絡威脅有很多應對方法是日本想不到的，亦都是其他民主國家應該更加重視。網絡合作又比其他軍事合作較低，是一個很好的起點。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教授徐雲卿說，我認為社群媒體大部分都是做假新聞和大外宣，另一方面資通電的問題很大，現在軍事設備都逐漸數字化，如果資通戰系統被摧毀，整體軍事作戰都會因為主導中樞被破壞而失去效能，比起假新聞和大外宣更加嚴重。他認為台灣確實在對付中國信息滲透假新聞有豐富的經驗，亦都很充分認識到資通電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如果建立起網絡合作模式，日本可以讓台灣知道需求，台灣很有機會協助日本或者其他民主國家改善網絡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與克里姆林宮以及與軍方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俄羅斯財閥所操控的組織決定在喀布爾開設分支機構。在阿富汗之前，這些有後台背景的俄羅斯組織和人員仲曾就在非洲積極活動，並曾組織五毛水軍干涉過美國總統大選。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俄羅斯捍衛民族價值基金會主席舒加列伊9月7日在他自己的臉書上宣布，他領導的這家基金會決定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開設分支機構。舒加列伊批評美國伊斯蘭利破壞阿富汗社會的傳統價值，他說現時美國離開，因此他們是想幫助阿富汗捍衛當地的民族價值，他相信這件事情阿富汗目前亦都需要。舒加列伊8月底曾經隨同多架俄羅斯軍用運輸機抵達喀布爾機場，這些運輸機被用來是撤離在阿富汗的俄羅斯以及其他幾個中亞國家的僑民， 但是当时舒加洛伊并未有搭乘运输机当天是离开，而是留在喀布尔会晤了塔利班高级官员。斯加列伊表示他在阿富汗做了社会调查以及访问，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好多的俄罗斯媒体及记者将舒加列伊称为是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普里戈人的亲信。普里戈人旗下的媒体还有普京大外宣机构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当时亦都派人员和舒加列伊一起抵达喀布尔。塔利班还特别为这些有背景的俄罗斯媒体及宣传机构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舒加列伊在阿富汗逗留了一个星期之后，经陆路穿越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返回俄罗斯。舒加列伊后来召开新闻发布会讲述他在阿富汗的经历。他说塔利班给他开具了通行证，并且派人派车护送他抵达边境，一路上他看到了很多的塔利班设立的哨卡。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舒加列伊所领导的俄罗斯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现时开始在阿富汗以及喀布尔运转，这个显示美国人离开之后，俄罗斯正在是积极活动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另一名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卡尔金说，普里戈人以及舒加列伊等人掩饰不到美国离开阿富汗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他说塔利班虽然在俄罗斯被禁止并且被称为是恐怖组织，但是在喀布尔的俄罗斯大使馆如今几乎成为塔利班的辩护律师。最近一段时间为影响舆论，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馆在舆论场上非常活跃，俄罗斯大使更加频繁地针对阿富汗局势发声，个别有关阿富汗的新闻甚至是都出自俄罗斯外交官一家之口。俄罗斯大使还曾经公开表态，想调停塔利班和塔吉克人为主的潘杰希尔山谷反塔利班力量之间的冲突。但是舒加列伊以及他领导的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的名声亦都受到争议。舒加列伊和他的基金会今年六月曾经向当局告密，请求俄罗斯检察院以及媒体监管部门调查一家很受欢迎的自由派网络媒体，要求俄罗斯官方将这一家的媒体列入为外国代理人名单。舒加列伊所领导的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在两年多前成立，这一家基金会的很多的主要支持者在俄罗斯因为带有反美以及反西方的色彩文明，他们的当中很多人批判同性恋，还推崇以及是宣传以东正教为基础的所谓俄罗斯传统价值观。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的第一任主席马里科维奇2019年4月在俄罗斯外宣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的集团组织的新闻会上面说，这一家基金会的任务就是要对抗西方非政府组织推动普世价值。马里科维奇同样是被俄罗斯媒体称作为是财阀普里戈人的亲信，他和普里戈人两人目前在被美国列入制裁的黑名单当中。被列入制裁名单之后，马里科维奇今年年初卸任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主席一职，主席职位即是由舒加列伊接任。舒加列伊在利比亚曾经被关押一年多的时间，在俄罗斯外交等部门的帮助之下，他在2020年年底被释放。而在这个期间，俄罗斯官媒独立电视台外宣机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了有关舒加列伊的电影以及纪录片，以俄语、英语、阿拉伯语等多种的语言对外播放，为舒加列伊宣传造势。来自网络传媒开放媒体的俄罗斯调查记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6月份表示，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主席舒加列伊几年前就开始为财阀普里戈人工作。舒加列伊前往非洲执行的普里戈人所部署的任务，而亲普京财阀普里戈人最近几年在非洲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这个主要表现在普里戈人的私人武装进入非洲，帮助一些非洲国家的执政者从事镇压行动，并且为一些非洲国家训练军事人员。普里戈人还积极涉足非洲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而此外普里戈人还会为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政治技术服务， 包括参与马达加斯加的总统选举等等，在提供政治技术服务方面，苏加列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表示，苏加列伊以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作为掩护，前往内战当中的利比亚，名义上在当地从事社会调查，但实际上就是为俄罗斯当局挑选以及辨别在当地可以为俄罗斯利益服务的人员以及政治人物。这个期间，苏加列伊仲和利比亚前独裁者卡扎菲之子接触会面。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表示，普利戈人旗下的机构曾经为俄罗斯国防部以及外交部撰写研究报告，分析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形势，其中包括卡扎菲之子在利比亚内战当中的角色，以及卡扎菲之子有可能整合利比亚冲突各方并且为俄罗斯利益服务。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认为，正因为是这样，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主席苏加列伊在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活动，名义上是代表私人公司，但实际上更加是为俄罗斯当局以及是财阀普利戈人服务。俄罗斯媒体在几年之前曾经大量报道财阀普利戈人的私人武装在叙利亚以及中非共和国等地的活动，媒体的很多评论都认为，普利戈人私人武装背后的真正后台其实就是俄罗斯三大安全情报机构之一的俄军军事情报总局。所以很多政治分析人士都认为，普利戈人不单止和克里姆林宫，他是仲同俄罗斯军方也是军方情报机关是关系密切。俄罗斯活动人士萨夫丘克认为，来自圣彼得堡的财阀普利戈人不单止是普京的密友，他还因为向克里姆林宫以及官方高层提供餐饮服务，亦都被称为是普京的大厨。萨夫丘克表示，普利戈人一度最令外界关注的就是组织俄罗斯网络五毛影响舆论以及民意。萨夫丘克表示，普利戈人旗下最多的产业还是餐饮以及餐厅，但是他现时更多是涉足其他的领域，包括组织网络五毛，这些都是令到很多人关注。媒体几年之前曾经大量报道过，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普利戈人手下的网络五毛曾经影响过当时的大选。而普利戈人和苏加列伊等人目前开始在阿富汗活动，这些活动是否将会和他们在非洲等地的活动相似，无疑将会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默克尔领导16年之后，德国下一任总理将会面临压力重新衡量与中国的关系。分析认为，无论哪一个党派赢得到选举组成政府，都会将对中国产生更加强硬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距离9月26号德国联邦选举还有剩下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新的民意调查呈现戏剧性的转变，并没有一个党派占据绝对优势，这样为大选结果和政府组成添加了变数。德国民意调查机构 Forsa 星期二发表的调查显示，德国社民党的支持率较上个月大幅上升了7%到 25%， 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民民跌到去 19%， 六党紧随其后为 17%， 自民党为 13%。 据政治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等多个机构预测，基民民、六党和自民党或者社民党、六党和自民党最有可能组成一个新的德国联合政府。民意的转变可能意味着由基民民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时代的落幕。无论是六党定是自民党，他们都对中国持更为批评的态度。由这两个政党参加的新政府无疑将会重塑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阿特尔星期三在威尔逊中心一场网上研讨会上说，由于六党和自民党很可能成为任何执政联盟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对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这将会对政府政策产生调节的作用。六党要求推行以价值观和保障人权为重点的中国政策。据路透社上个月报道，六党的总理候选人贝尔博克表示， 德國需要對華保持強硬，限制中國參與敏感經濟領域，並團結歐洲一致對華。貝爾伯克當時表示，必須保持強硬，不能夠被這樣一個存在非正當經濟行為的威權政權牽住鼻子走。自民黨亦都要求對中國的人權侵犯行為採取強硬回應。自民黨在5月的黨代會上刪除了他的競選綱領中的一個中國政策表述，稱這個政策令到中國有藉口去打壓香港的異議人士，並威脅台灣的民主自由。默克爾提倡的親華政策經常遭到國內反對黨和歐洲盟友的批評，他所在的基民盟被指以經濟利益為藉口，拒絕在國際舞台上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日益加劇的侵略性和顛覆性的外交政策。社民黨外交政策發言人斯密德曾經對傳媒表示，默克爾的中國政策已經過時，通過深化經濟關係中國就會變得更加自由民主的想法並未有取得成功。德國普通大眾對中國態度亦都變得更加消極。民意調查機構 Forsa 上個月的一份調查顯示，58%的德國人認為，即使對華經貿關係受損，德國亦都應該採取更加強硬的對華政策。僅有20%的受訪者反對任何形式的強硬路線。德國商業界的態度都在發生轉變。在業界具有影響力的德國聯邦工業聯合會表示，歐洲企業在同中國做生意時必須劃清價值觀上的紅線，並呼籲中國遵守現行國際規則。協會主席魯斯姆姆日前接受德新社採訪時說，任何想繼續享有歐盟自由市場准入的國家都必須要遵守基本規則，同樣地開放本國市場。外交專家阿特爾認為，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引發的內部商業條件惡化已經影響到德國企業的經營，業界開始反思德國的經濟模式和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他說，保持現狀將不利於德國的繁榮，不利於德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因此改變是德國對華政策的唯一現實答案。這種變化不會以大變革的形式發生，將會漸進的，我們會看到很多關於多樣化的呼籲。專家還指出，目前德國對華政策更多以雙邊為導向，如果德國政府選擇響應歐洲大陸整體的對華更為強硬的呼聲，這樣可能會促進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協作應對中國挑戰的能力。德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專家埋斯特星期三在同場網上研討會上表示，中國與俄羅斯日益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在網絡技術方面的合作，需要引起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警惕，共同合作確保國家安全。埋斯特說，他們在技術上合作越來越多，俄羅斯越來越依賴中國的互聯網和數據技術，我們都必須在情報方面進行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上個禮拜，一篇題為《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網民罕見地獲得新華網、人民網等中共黨媒和幾十間官方傳媒的轉載，轟動了整個中國輿論場。眾多評論人士將最初發表在微信公眾號的這篇署名李光滿的文章視為發動二次文革的一個明確信號。這一篇言辭激烈的大字報式文章在遭到《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批駁之後，雖然被下架，但是仍然引起不少網民熱議和無憤左派人士的追捧。在這個背景之下，美國之音採訪了芝加哥大學的黃友琴教授，他是在中國大陸遭到查禁的《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這次專訪談及到在1966年北京紅八月中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他的丈夫55年之後抱憾而終，也都談及到劉少奇等其他受難者的死，以及少年習近平也都曾經挨打受虐等情況。黃友琴指出，當前中國社會的文革回潮現象更加令到他這樣的十年浩劫的生還者和歷史記錄者確信，毛澤東發動的那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為無數家庭、個人以及中國社會造成的劫難不容否認或輕描淡寫，更加不能夠令到文革卷土重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 华盛顿的报道。
黄友琴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在2000年10月的时候开设了文革受难者网页，在中国大陆只是存活了18个月，到了2002年3月就被封锁。此后这个网站在中国国内只有通过翻墙软件才能够看得见。他通过实地采访调查写出的文革受难者记载了659个真名实姓的被迫害致死的人。该书在日本得到翻译出版的时候，受难者的名字多达850个，而这两个版本在中国大陆就都成为禁书。
在我的网页上，这个上千名的文革受难者，其实他们在文革以后他们都得到了平反，但是我呢只是把他们的名字和这个他们的这个受害的这些事情就放在一个网页上就展示给大家看。
黄友琴说，在他的网页上面上千名受难者，其实他们在文革之后都得到了平反，但是他就将这些人的名字和受害的这些事件放在一个网页上面展示给大家，在芝加哥大学的服务器上面，然后就被中国当局禁止了。黄友琴表示，虽然他的书和纪念网页遭受到中国当局的封禁，仍然不时收到读者和网友的来信表示感谢，交流思想。在文革受难者的序言当中，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写着说，友琴之所以奉献25年的宝贵时间全力写成这部文革受难者，当然不是单单为了收集文革的资料供后世史家作纯客观的研究，他以宗教式的热枕来到进行这个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驱使，不忍令到无数在红色恐怖之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之中消逝得无影无踪。黄友琴回忆说，他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之中有北京师大二附中的老师叫做近正宇，还有一位是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老师叫做张富仁，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红八月里面被打死。黄友琴说，多年前他返回到北京访问的时候，有三位北京师大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退休中学教师得知他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之中有他们的同班同学近正宇和张富仁之后，曾经当面向他表示谢意。
他们看到了我的网页或者看到了我的书，然后他们说你还漏了一个，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连秀文，他也在红八月里死了。
黄友琴说，他们看到了他的网页或者他的书，然后他们说你还漏了一个，就是他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做连秀文，他也在红八月里面死了，在北京地安门中学的一个老师。他当时真的很吃惊，他并不知道那个班还有一个同学也在红八月的时候死了。北师大的毕业生有很多都当了中学老师，所以在这个月他们这个班就被打死了3个人。他想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北京发生的这些血腥的事件，只是没有地方去讲。1966年8月，少年时代的习近平是北京81学校6年级的学生。文革开始之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被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为由迫害关押，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据黄友琴指出，文革初期北京红八月期间，习近平在学校遭受到红卫兵的殴打，还被游街，事后去问老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么在这个来看，我的他的四靳正宇老师的四个同班同学中间，有一个女老师叫陈秋颖，她曾经是在1966年的时候。
黄友琴话：你睇下佢嘅靳正宇老师嘅四个同班同学之中，有一个女老师叫陈秋颖。1966年，佢曾经系习近平嘅语文老师。咁样，习近平目前系中国嘅最高领导人。1966年，佢仲系一个细佬哥，陈秋颖系佢嘅老师。他特别跟黄友琴讲，那年的夏天习近平被打了，为什么呢？因为红卫兵运动除了打老师之外，他还有一副对联，是他们的组织路线，叫做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所以在那个夏天，他的爸爸妈妈被当成所谓的有问题的人的那些年轻人也被打了。习近平特别来跟他讲这件事， 話當時習近平被打之後當然很痛苦，還問過他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當時陳秋瑩亦都就是畢業才六年的一個中學老師，所以他說他亦都回答不出來，只是安慰安慰一下，就覺得事情就發生了。網友昨天表示，八一學校退休教師陳秋瑩認為當初習近平是一個好的小哥，並沒有學壞，
也就是把他去遊了個街。当这个老师说他没看见，他听说，但打他这是习近平跟他亲，他们两个人讲过的。他说后来他到福建去看他，还提起这件事儿。就习近平挺客气，他去福建嘛，就所以这个老师他就老强调，他就觉得他是个还是好的孩子吧哈。
网友琴话，据讲仲将他去游咗街，但系呢个老师话佢冇睇到，只系听讲。但系打佢嘅事，习近平同佢谈过，佢哋两个人都咁样讲过嘅。他後來又說他去到福建去看習近平，還提起這件事，就說習近平還很客氣他去福建的時候，所以這個老師就老是強調他就覺得習近平是一個好的小哥，也就是他也沒有跟著其他人學壞，因為八一學校後來也有一個托兒所的人自殺了。當美國之音記者問著說習近平當時的這種經歷和他們的屋企當時的遭遇，從他目前的表現來看，他對當年的一個苦難或者是那種悲劇的歷史，你覺得他有沒有吸取教訓，或者他從中得到什麼東西呢？收穫了什麼東西呢？
不知道他對這個事情表示過什麼，但是我知道这个他跟陈秋瑩老师都一直还有一些来往，那是前几年他去八一学校，那天是教师节嘛，有还有陈秋瑩老师跟他的合影。
网友琴回答话，他并不知道习近平对这个事件表示过什么，但是他知道习近平从陈秋瑩老师一直都有一些来往，几年前他去了八一学校，那天是教师节，网上还有陈秋瑩老师和习近平的合影。他自己覺得陳秋瑩老師說他們都知道誰打了習近平，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都覺得這些事應該被記錄的，被譴責的，但是他並不太清楚其他的一些做法是什麼人在做的，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他現在能夠做的就是除了了解事情的經過，將他如實地寫出來就好了。1952年出生的黃友琴在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在高干后代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现在称之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读书。红卫兵运动之中，北京第一个被批斗殴打凌虐致死的卞仲云就是该校三名副校长之一，当时校长一职空缺。卞仲云之死是文革受难者书里面最长的章节，对于有人辩解说卞仲云死于心脏病和高血压，不是被殴打致死的，王友琴认为这是企图为当年红卫兵暴行开脱罪责的无耻的谎言。
我就是看了才知道那是卞仲云的血呀，我曾经住在这个宿舍楼里呀，就是不大的一个宿舍楼了，5层，在1楼的走廊里和那个楼梯拐角的地方就是血迹。
王友琴说他就是看到了才知道这些是卞仲云的血，他曾经住在这个宿舍楼里面，不是多大的一个宿舍，他有5层，在1楼的走廊和那个楼梯拐角的地方就有血迹。王友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卞仲云的丈夫黄征尧先生刚刚去世，这位百岁老人生前坚持为惨死在红卫兵棒棍和军用皮带之下的亡妻讨公道，但是并没有等到真相大白，和打死卞仲云的凶手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在1993年第一次见到了王金尧先生，他在1966年他才45岁，因为他比卞仲云校长年轻5岁，所以今年他100岁了。
网友琴说他在1993年第一次见到王金尧先生，1966年他才45岁，因为他比卞仲云校长年轻了5岁，所以今年他100岁了。也就是说在卞仲云校长被打死了之后，他再生活了55年，他觉得他是一个受难者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典范。他在当时就立刻去买了一个照相机，将这个尸体的照片还有那个血衣还有上面写的名字被打坏的手表都拍了相片，他还拍落了那个火葬场的这一缕青烟，他保存了他当时收集的所有的资料，他尽了他的努力，他想要将这个事件告诉大家，但是并没有人听他讲。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而受访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